TFM IR秀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TFM IR秀话题讨论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Elena。最近政府就宣布了令人瞩目的消息嘛，我们就看到马来西亚国民服务计划 3.0， 也就是 PLKN 呢，将在明年的2024年就开始实施了。那这项消息呢，立即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议，包括说社交媒体上面也可以看到很多人都开始纷纷讨论说，哎，这个计划的各个方面是如何的？那包括说学员的一些年龄的限制啊，实施的细节啊，甚至包括说为什么这是政府会突然就是决定要重启这个项目。所以这个小时 TFM RSU 有时事评论员沈博斯和我们聊一聊。 Good morning， 博斯。
TFM 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主持人伊丽娜和贾克伯，早上好。
博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你认为为什么会突然重启这个国民服务计划 3.0 了？它的必要性在哪？
如果说为何要重启国民计划 3.0 啊，我认为说主要是在侧重在培养我们年轻一代的一些爱国情操了，特别是促进各族的一些团结友爱，我认为这个是一些比较主要的一些因素了。我个人也是蛮认同国民服务计划的，我会认为说在一个有效的时间内，各族年轻一辈在一个屋檐下去学习去训练，这个能够促进彼此之间的了解，包括如何去学习包容，去了解各族的一些文化，我认为那个是有一定的重要性。可是呢，我们必须要了解呢，也要清楚知道，孩子们在国民服务中学习了什么，课程纲要有什么，是否合时宜的进行不偏颇的去推动这项计划。如果我们根据那种国防部长丹斯里纳多斯里穆罕默哈桑说的，国民计划它 3.0 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是在学校加强自负团体，第二阶段是专注在大马教育文凭，就是 SPM 的一些考试后的一个毕业生，第三阶段就是进行训练并让他们加入政府的纪律单位，包括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所以你看到国民服务计划的一个课程纲要他们的训练是45天，可是98%是军事性质的模块我们可以说是军训就是以培养我们的年轻一代强壮有活力健康另外的10%这是关于宪政宪法跟政治的一些课题了。我们会不停的会要去问这个国民服务计划的课程到底是不是合适这样的一种90%在体能10%在政线其实整个过程中我只感觉到我们会有个错误的一个思维错误的导入，政府努力是在努力哪一块，那是为军人紧急招募新血吗？这是我们需要的一种国民服务计划吗？其实我们认同的是说这个计划的去重启呢，它是必须要强化一些国民的一些参与包括社区建设国家安全其实更大的原因我认为说应该包括是种族包容的那一部分，因为我们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这个计划呢，我们是希望说通过年轻人他们有个机会为国家服务，在这个训练营之中呢，他也可以培养领导的能力，提高公民责任感。当然他这个所谓的一个国民服务 3.0 他必要的体现到各个方面包括是怎样去促成一个社会建设增加国家安全还促进公民团结这部分。可是我们发现到实际的目的我们感觉到是差别太大。就是他也很开诚布公的跟你说我们是说如果这些学员完成之后他可以加入消防局警局警方去所以我是觉得感觉就好像不是这么实在了就不是这么合适了，在整个国民推计划下我认为说他的整个问题上都有一定的一个偏差了这是我看了一个看法。
对，因为很多人也许他觉得说我根本就没有想要往这个军事方面的这个领域去发展，所以可能他就不会选择要就是完全的投入这个国民服务计划 3.0 的。
TFM RSU 今天要问些什么呢？
那其实博斯这一次的这个改革呢，政府也是有说到嘛，和以往呢不同，那刚才博斯也是有提到很多的不同点，那你认为说这个改变是正面的吗？对国家有什么好处？
其实这个改变呢，重启国民服务计划我认为是在促进各族团结方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可是我发现到政府在这个方面总是强调这次费用也只是用到1亿比起纳吉政府的5亿省了很多他们现在都是使用后备金云之前呢好像是种露营的一个模式 我认为那种比较模式，我是觉得不实在了。当然，节省是好事，可是很多人会提出一个疑问：在现在我们经济马币贬值的情况下，为什么要花费这个1亿去重启这个计划？
对。
哦，所以呢，我认为说任何的改革也好，它取决于具体的一个政策的细节和执行的方式。哦，如果能政府能够确保国民服务计划3.0实施是公平的，哦，有益社会的，哦，它可能会为国家带来好处。哦，当然，我们要必须要确保这个好处有包括什么？提高年轻人的技能和领导力，哦，增强年轻一辈的凝聚力，啊，促进国家安全，啊，减少失业率。所以，政府需要确保计划的实施不会对年轻人就业或职业发展造成不良的影响。啊，我认为呢，除了体能的训练，更多在整个活动，它就是军训团建的工作上。我认为必要增加更多的就职啊，包括一些升学辅导的部分，知识的获取啊，包括最近很盛行的防诈骗啊，这些东西，他必须得给那些年轻人，他不是单单是体能训练，他必须有一些步入社会一个技能的一个学习的部分。
是。
所以，可是我会认同他其中那个18%在宣政的部分啊，为什么呢？因为 SPM 的考生出来之后就是大概18岁了啊，同样的，他们出到社会，他们也许会面对的第一次的国州选举，所以这个过程中必须加入这个人民公义务的这一环，我认为相对重要了。所以他在谈论到宣政的问题的时候，他必须要谈到人民义务，必须要将其评估。选举怎样使用手中那一票也是相对的重要的哦。不过我们也还是要确保其公允性，因为他们必须不偏不倚的去传达这样的一些知识跟资讯，因为不然会给人感觉到是一味的跟政府背书，这样的情况就不好看了。
是，明白。因为除了就是体能训练之外，我们都要懂知识方面的这些都要有一些增进啊，包括说对政府的一些如何去规划一些政策，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方面有什么样的帮助等等的。我觉得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来说呢，他们在当时，比方说像18岁，他们刚出来的时候，确实没有这方面的意识，甚至是不晓得哦自己手中的这一票到底有多重要，甚至可能会放弃投票的机会。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我觉得国民服务计划3.0呢，就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TFM IRCU 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7讨论吧。
那博士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就是国民服务计划3.0的年龄，我们也是看到是介于16岁到35岁嘛，然后他们也是可以申请就是延期执行，会不会有人呢，就是为了要逃避啊，而导致更多的人才流失？
其实这个东西，我们也知道说，他逃到16到35岁的时候，整个网络上出现了很多的梗图哈，
对对对。
就去讥讽一些好像我们中年的20多岁、30多岁的一些人还去参与国民服务计划，去参与那种体能训练，根本就好些不恰当吧，这么说吧。所以其实这个问题是蛮重要的。政府呢，它本身需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机制，来确保年轻人不能够滥用这种延期执行的一种权利，
对。
以逃避国民服务计划。一种方法是确保延期申请是有严格的标准和程序的，并只有在特定的一种情况下，才能够被批准。就可能是做教育或就业方面出现重大的课题啊，包括他们的身心灵啊，或是有什么残缺的一些问题啊，这方面政府他们必须要有严格的去考量。当然，政府也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鼓励年轻人参与国民服务计划，减少潜在的人才流失。如何鼓励呢？我觉得政府可以提供一些吸引人的福利啊、奖励啊，包括教育补贴啊、技能培训啊、就业机会等。所以，整个宣传跟教育活动也可以帮助年轻人了解这个计划的重要性和益处。政府还可以与社区的组织啊、学校合作，为年轻人提供更多机会参与志愿的服务，以培养他们的公民责任感和领导力。因此呢，我还是认为说，军训90%加10%政线，它这样的一个条规，它这样的一个纲要公布出来呢，它只会吓跑了年轻一辈跟家长。家长也会考虑，哇，90%我孩子能够不能够啊，胜任啊？
是。
包括现在孩子，我们都是比较宅了，比较宅在家里了，他们很少参与那种户外的那种活动了，他们适应不了，还是适应不了的。所以我觉得说，政府在执行这方面，国民服务必须要与时并进了。 结合更多的元素，而不是因为给人看到是补充军力和警力，这个就是不是他们孩子要前往的一个方向啊？家长怎么能够积极投入呢？我肯定不能够投入啊！啊，他
是。
说哦，我儿子不要当警察，我不要当军人，我不要当校正局，我怎么要去参与这孩子？当然能够把孩子送出国，他就送出国，是不是？所以我就为什么刚才一直在强调，他必须有更多一些知识的获取，可能军训啊、培训也好，体能培训占30-40%，更多的是在一些团体的一个课题的交流啊、课程的学习啊，包括团建的一些工作上去进行，会更为适合。
是，明白。因为很多时候呢，我觉得还是要融入一些时事课题。因为这个 AI 的融入啦，我觉得现在到了这个时代了，我们还是要懂得就是如何的去融入这个时代。所以如果他的这个国民服务计划3.0，比如说他们里面呢是完全和这个外面的世界完全没有一定的这个关联的话，也许他们出来了之后呢，他们还是一样会迷茫的。
TFM IRCU 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TFM IRCU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Lina。那回到了这个小时呢，我们有时事评论员沈博斯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一次的国民服务计划3.0哦。那除了刚才博斯所提到的，可以通过津贴啦等等的来鼓励更多的学员参与国民服务计划3.0，那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其实对于他们参与，就是说，对，我觉得在政府在实施这个国民服务计划的时候，他还是必须要有顾及到一些关键的一些因素。一些什么关键的因素呢？社会的多样性啊，就是我们这个国民服务计划，它对所有群体都是开放和包容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考虑到种族、性别、宗教、性取向和身体能力如何。政府需要采取措施，以确保他们都有机会参与而不受歧视。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还没有入营，我们就担心说，男女是不是分开啊？所以这些细则他都没有公布。他没有公布人，但怎么能够让人有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去投入、去参与这个整个计划呢？而且呢，我认为说政府呢，我的补充啊，包括政府呢，它必须要有监管跟透明度。上一次的国民服务有很多内部的一些营内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刑事案也好，什么案件也好，所以它有一个要有效的一个监管机制。同样的，也要确保这个所谓的1亿零计啊能够使用合法。计划执行按照规定进行，所以政府呢，我是认为说，他必须跟公众公开的计划的预算和执行的细节，去消除人民的一些担忧啊，是不是舞弊啊，还是这类的一些问题咯。当然，我刚才提到了职业发展，政府现在提供的是跟你讲说，你可以进入警方，你可以进入警局，你可以进入校正局。可是政府应该提供一种支持，就是说确保这个国民服务计划的参与者，在完成计划后能够进入职场，这个职场不一定是所谓的警方啊这些军力部队，所以在里面呢，它应该需要涵盖了政府必须要给民众知道他的就业机会在哪里，他的技能培训在哪里，他有没有职业咨询，让这些步出社会的新兴人类能够掌握到这些资讯。
TFM RCU 今天要问些什么呢？
在结束这个访问之前，博斯，你有什么想要呼吁或是补充的吗？
如今我们看到是国民服务3.0，就是为所谓的纪律部队提供人力，这只是侧重在某个群体，可以说是非常小众，
对。
所以人家的参与度肯定是不够的。当然，我们还是要提到充分利用技术了。政府可以利用现代的一些技术，包括一些平台，来简化申请流程，监管计划的执行，提供在线教育等。以提高整个计划的一个效率的可行性。当然，我还是认为说，在整个方面的推广呢，政府它必须要借鉴其他国家的一些国民服务计划，而不是自我感觉良好。我是认为说，他在制定整个过程中，他根本没有真正的去考察到我们马来西亚社会需要的一个元素，所以他们必然在整个推动方面会面对很大的挑战。当然，最后的补充最重要是，政府要确保是国民服务计划的实施是公平和透明的，避免滥用权力，或是不当的干预，而且呢，我认为政府应该听取年轻人和国民的反馈，不断的改进和调整整个计划，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啊。最终，我认为说国民服务计划的成功与否，就是考虑到政府的决心跟执行能力密切相关了，需要慎重的考虑和平衡各种利益。以确保最大程度地为国家社会做出一些积极的贡献，这是我最后的一个补充。
是，明白。就如果政府呢真的是可以好好的就是公布一个比方说像实施的一些细节啦，其实对于很多的一些妈妈们啊或者是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呢，也会减少他们有那种人心惶惶的感觉，以免就是自己如果真的他们就是获得了这个机会进入了这个国民服务计划 3.0， 但是其实他们也是有很多的一些担忧的一些细节啦。那如果这个方面呢是可以解决的话，我相信也可以鼓励到更多的学员呢参与这个国民服务计划 3.0 了。所以在这里呢真的非常感谢博士和我们聊了这么多，也希望通过这个访问呢让更多人了解这一次的这个马来西亚国民服务计划 3.0。 我们就非常感谢博士。
谢谢我们 TFM 的 DJ， 谢谢我们 TFM 观众朋友。